今日的講題是審判全地的主，唔該，郭牧師。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開始嘅時候，我哋先低頭，我哋同心祈禱。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保守，俾我哋有生命氣息，翻到你嘅殿去敬拜，求你悦納。求聖靈都喺呢一刻賜俾我哋有從你而嚟嘅智慧悟性，可以明白你對我哋所講嘅説話。並且心靈都有空間去承載去反省，我恳求親愛恩主你親自作工，帶領以下嘅時間越過人嘅軟弱同埋限制，讓聽嘅講嘅一同喺你面前蒙受你親自教導同埋提醒，恭敬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好，嚟緊日子我都會是跟大家分享《離家書》，今天是第一次啦。《離家書》是一卷一般稱為叫小先知書，總共有七章，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在這裡是會有一點背景是先跟大家去交代。我們知道舊約聖經的焦點當然就是上帝的選民以色列，整個以色列歷史的發展在舊約聖經的記載呢，足足是有千幾接近二千年的時間，當然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不過長話短說，整個歷史就是由他們的先祖亞伯拉罕是被上帝揀選，當然中間跟住發生很多事經歷，跟住佢哋整個嘅民族以色列去到埃及有發跡嘅喎，有興旺興盛嘅時間。不過跟住就失勢啦，然後佢哋就要逃離離開埃及，漂流曠野，跟住就進入迦南，喺呢個地方建立佢哋嘅國家。先開始是經歷三個王的統治，包括掃羅、大衛和所羅門。在所羅門之後，國家因為鬥爭一分為二，就分為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的猶大，兩個國家可以說是兄弟之國，由一個國家分裂出來，自然分裂之後其實都是兄弟之國，有少少像今天的南北韓。然後兩個國家先後是被亞述和巴比倫所滅，亡國被奴，不過最後都可以歸回他們的故鄉，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和重建城牆。這個就很簡單整個舊約的歷史，不過留意整個記載呢，那個不是一些純粹的國家發展史，好像機器那樣客觀來去記錄發生什麼事，不止的，其實有很多很主觀的因素，感情的投入的，當中最主要當然就是耶和華上帝，其實是全程介入在以色列人的歷史裡面，跟他所愛的選民其實上帝是有很多的互動，甚至有很多愛恨糾纏的。所以你發覺我們的上帝呢，其實是一位充滿情感的上帝，不是一位毫無感情至高的全友、抽象的全友，不是的，很有感情的。但是上帝他怎樣去介入以色列的歷史呢？當然上帝可以直接介入的，但是在舊約上帝主要是透過三種不同的代言人來去介入以色列的歷史，包括君王、包括祭司和先知。君王和祭司是代表上帝，也就是說是上帝的發言或者代言人，不過他們都是世襲的，世襲即是有很強烈的建制色彩。 咁所以我哋可以好簡單咁樣講，君王係代表政治嘅建制，祭司咧係代表宗教嘅建制。咁先知咧，先知大致上係喺建制之外，你去做上帝嘅代言人。嗱，佢哋嘅權柄唔係嚟自佢哋嘅身份，而係嚟自上帝嘅道。嗱，佢哋嘅工作就係忠誠忠實嚟去宣講上帝嘅説話，即係上帝叫佢哋講乜，佢哋就講乜啦。嗱，正面嘅説話包括有安慰、指引同埋提醒，咁但係都有反面嘅説話，有警告、有譴責，甚至審判。嗱，冇錯，先知佢唔係未卜先知，但係佢哋嘅眼光都可以睇得好遠嘅喎。特別你知道建制咧，就好容易建制化，就慢慢就變得凝固，甚至係僵化。即係今日所講嘅，大家都知噶，既得利益啊！嗱，結果其實都好容易估咋。即係君王制度同埋祭司制度咧，就好快其實就變得好腐敗。上帝三種代言人，你發覺好快就冇咗兩種啦。所以先知嘅出現咧，好多時候正正就係喺國家政治腐敗、宗教亦都微弱嘅時候，先知就會出現。嗱，佢哋係立足喺時代，即係佢哋好明白、好了解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咁但係佢哋嘅眼界咧，卻係超前㗎，即係佢哋睇得見，再咁落去咧係唔得㗎。即係用今日嘅説話講，其實佢哋係離地㗎。不過唯有離地的眼界眼光，這樣才不會被時代去騎劫，不會是被群眾牽著鼻子走，這樣才可以有真正貼地的信息。今天講的離家先知，在第一章一開始第一節就已經交代他身處的時代處境同埋佢嘅出身，有三個王嘅喎，順序包括三個南國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同埋希西家，個時間大概就係公元前八世紀中葉去到七世紀嘅開始，幾十年啦，四五十年嘅時間。咁呢三個王究竟是怎樣呢？用最簡單的二分法，選擇題，即是頭尾兩個王，約坦希西家，就是正的王，是好的王。聖經這樣講的，他們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即是都是好的王。中間的約坦，中間的亞哈斯，就是惡的王，是坏的王，即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这个是南国，那当时北国以色列呢，基本上所有北国的君王其实都不是好的，都是离开上帝，大家你争我夺，所以你发觉经常是谋朝篡位，很易改朝换代。所以结果经过长期的政治和宗教腐败，去到弥迦，去到先知的时代，当时北国其实已经去到他们国家的晚期，接近亡国的阶段，直接地说是已经去到无药可救的情况，即是上帝的审判亡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是迟早的事。
而事实上，弥迦先知出现之后，上帝的审判就已经来到。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是在南国希西家开始做王的时候，北国正式是被亚述所灭。即是换句话说，弥迦他是亲眼目睹他的兄弟之国北国以色列亲眼看见以色列的灭亡。这个不是简单的事，你想一想，对先知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来的。如果北国上帝审判他们，那他自己的国家南国会怎样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来的。而先知弥迦这个人，他出身在摩利沙，这块地方是在犹大的西南边，是跟腓利士另一个国家接壤的边界。你再向南走，你看地图呢，再向南就可以去到埃及的了。在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再加多一点合理的想象，就是在国家的边缘边界通常比较混乱的，大家你争我夺过，即是先知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成长的，加上他面对北国以色列的动荡，亚述的威胁，即是说弥迦先知很易自然就会有一种叫忧患意识，即是他会很关注时局的发展，很关心国家的安危。用今日的说话讲，先知关注的其中一样嘢，就是会不会有外国的势力介入，而这些势力往往是靠不住的。嗱，而喺第一节最尾嗰度讲到，系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大家知撒玛利亚咧系北国以色列嘅首都，耶路撒冷就系南国犹大嘅首都。不过值得留意嘅就系论到呢个字，原本咧系意思系看到，系见到啊。你咁值得去问啦。咁究竟先知看到，咁看到啲乜呢？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先知佢唔係完全被动，唔係好似木偶咁，或者好似机械人无缘无故忽然从天而降，上帝嘅默示从天而降就临到先知，或者唔係㗎。即係先知係先睇到撒玛利亚的问题，他见到耶路撒冷的苦罪，他看完见完之后，他了解留意，他明白亦都上心，所以他为到这些事他感到难过，感到伤心的情况大概就等于过去半年了。大家有什么感受？我们都会为到香港发生的事，香港受到的破坏，香港人那种的撕裂，受到的伤害，我们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我们都会感到难过伤心的。先知弥迦都一样，所以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看第八、第九节，其实这里就讲到先知那种的情感，那种的难过。先知看见撒玛利亚的问题已经是无药可救，即伤痕伤害是无法医治，并且这些问题不只是他自己，这些问题是会延及，是会祸延去到南国的犹大。先知不是无动于衷，反而他说，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 其实这里是讲的先知，是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悲痛，哀号都不止，是要大声的哀号，甚至是要赤足露体才足以表达那种羞耻和极度的悲哀。情况是这样，是很有血有肉的。所以弥迦对国家的问题感到难过，他不是无动于衷的，不是很温文尔雅、很斯文、很冷静，不是。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看到国家的问题，见到人间的苦难，他上心，他在意，然后他看完，他明白上帝的默示就临到他身上。并且我们都要留意，先知其实不容易做，他既然是上帝的代言人，你知道他就不只是代表上帝发言，亦都是代表上帝受苦的，即是说先知的受苦啊，咁难过又哀鸣哀号，其实都是上帝的受苦来的。先知的难过其实都是上帝的难过来的。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情感的。然后跟着在第二节经文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这里其实是一个格式，是要听的。要听这个格式呢，其实也都将弥迦书整卷书是可以分为三，你很容易分的，就是三篇不同的讲章。分别第一篇的讲章第一段就是第一和第二章，而第三去到第五章就是第二段第二篇的讲章，而第六到第七章就是第三段，即是第三篇的讲章。你看很容易分的，很容易看到，你用看见就是要听这个格式，是每一段做开始。不过很奇怪，明明上面只是论到提及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为什么这里的对象忽然扩充去到万民和地上所有呢？为什么个对象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呢？原来上帝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而是上帝有个心意，是要藉住以色列将他的救恩临到万民。所以你知道以色列的信服或者悖逆，其实都是对万民一个示范的样板来的。在旧约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上帝已经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而得福，圣殿即是以色列人的圣殿建立亦都不是只是为以色列人的，而是给万民祷告的殿的。所罗门在圣殿成立起好之后，所罗门都是这样祈祷的，那个殿是给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很清楚，在旧约我们都看到上帝是要藉住以色列，是将他的福气救恩是可以临到万民的。所以以色列的祸福存亡不是只是他的事，是关乎万民，也就是关乎你和我。先知话你们要听，不止是要侧耳而听，即是留心去听。所以既然是关乎万民，即是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侧耳而听。不过听聆听从来 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唔容易噶。好多人听，但系唔留心，唔入心，听完又唔会上心，即系乜嘢啊？六个字：左耳入就右耳出。好多人都系咁，你讲完嘛？你讲过咩咁？有过，即系好多人同人之间嘅误会，人与人嘅冲突，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因为听引起嘅咋，听唔清楚，听漏或者听多，咩都好啦，总之就系唔明。嗱，我哋知道犹太人嘅文化咧，其实系一种听嘅文化嚟噶，即系藉住聆听上帝嘅说话。他们愿意顺服遵行，这样就得福了。跟今天很不同的，今天是一个高举汉的文化，你发觉其实是很不同的。今天你有没有发觉周围由家到你走出街，周围其实都是影像来的，都是被你要去看去看的。小孩子他很开心，小小个有手机可以開始上網打機，好吧？細細個就係漢嘅文化偉大嘅，啊冇錯。其實人係好中意漢噶，不過你知道聖經叫呢啲做咩啊？叫眼目嘅情慾啊，漢係好容易刺激情緒，亦都刺激慾望。刺激消費，然後藉著感官情緒去判斷，等唔切就會做。所以你發覺今日好多人其實好情緒化噶噃，好容易三句唔埋就做，甚至打噶喎，好情緒化。今日你知道好多小朋友學習嘅問題咧，其實都係因為睇得太多。看得太濫，變得沒有耐性，坐不定。調翻轉聽，點解唔容易呢？因為聽係需要耐性嘅，係需要用心、小心去聆聽，唔容易㗎。嗱，所以先知喺呢度一開始提醒我哋要聽。並且是要側耳而聽，小心去聆聽。聽些什麼呢？聽些我們可能不太想聽的東西，是聽上帝見證你們的不是。所以你發覺第三節呢，那裡是講上帝出巡，離開他天上的聖殿，出來做什麼？出來審判。請我們千萬要留意，上帝不是嗜血的，不是喜欢暴力，更加不是为审判而审判。即是上帝是带着极度的伤痛，难过离开他的居所，降临人间去施行审判，就正如先知的难过哀号一样。所以一位极度仁慈充满怜悯的上帝，圣经说他爱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所以一位这么仁慈的上帝竟然是带着极度的伤痛来施行审判，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知不知道是反映着什么？是反映人的罪是屡劝不改，是麻木不仁，甚至是罪无可恕的。就好像一个儿子一个仔，他不听话，不听话父母就劝的，劝他再不听可能就打。虽然你说现在不是很兴睇佛，不过可能都会打的。再不听呢，甚至可能赶他离开家的。一个没有父母离开家的儿子，其实不是自由，是很惨的。他可以靠哪个？上帝都知道的。一个离开了天父， 离开了上帝的人，他的人生不是自由，他的人生是无依无靠，还有什么可以靠？不是靠自己或者靠朋友，一是就靠偶像。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今天很多人其实就是这样，结果同样都是很凄惨。里面即是上帝的出巡，场面不简单的，你留意第四节，是天崩地裂，是地动山摇的。你看圣经，你有没有看最后那卷？你发觉可能似曾相识，在哪里见过呢？启示录，你见到那里讲七印、七号、七碗，差不多的。众星坠落，日月无光，地大震动，即是说昔日上帝出巡去审判以色列。你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世界末日，不过其实这个是示范给我们看，将来有一天上帝一样会出巡，那时就是耶稣再回来对万民、对全世界施行审判。是啊，没错，其实我们都很想上帝的公义甚至上帝的国度临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真正的公义临到之前，我们是要先经历上帝审判的洗涤。我们愿不愿意呢？所以以色列人的罪是什么？在第五节，亚国的罪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犹大的幽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雅各或者你当以色列的犹大的罪，那个不是只是杀人放火，不是只是偷呃拐骗奸淫掳掠，不止，当然都有，不过不止，最重要或者更重要是碎上帝背信弃义。关键就是幽坛，幽坛是一块敬拜异教、敬拜假神偶像一个坛或者一块地方。现在以色列竟然在首都设置幽坛敬拜偶像，是一回什么事？即是说其他民族国家他们拜偶像固然是有罪，但是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竟然都拜偶像，即是罪加一等。在以色列国家国内，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设置幽坛已经是罪难以饶恕，现在竟然在首都设置幽坛来去拜偶像，甚至根本就在圣殿里面去拜偶像，有的吧，更加是罪无可恕、忍无可忍，即是有意识地彻底对上帝反叛不忠，即是完全的背信弃义。面对这样的情况，上帝怎会不是大发烈怒，是要施行审判？那所以第六、第七节呢，那里就是描述撒玛利亚，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情况，就是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大军攻陷撒玛利亚，即掳掠城中的权贵，那自然这个城市就会被摧毁，并且撒玛利亚是山城来的，起在山上面，城被破坏，建造的房屋和幽坛其实就好像经文描述，那些石头是倒在谷中，山上面一跌跌下来就是谷中，房屋就会露出根基，甚至全城荒废，变成田野的乱堆，一切雕刻的偶像被打碎，财物也都被火烧， 当你发觉整个城市、整个首都，甚至整个国家都被摧毁，变得一无所有。嗱，请我哋留意北国以色列之所以亡国，咩原因啊？佢哋唔系表面上军事唔够人强，唔系政治唔够人咧，唔系呢啲，而系信仰上佢哋离开上帝，系信仰上对上帝嘅不忠，招致审判。即系亚述，只不过系上帝嘅杖，系上帝用嚟刑罚不忠嘅子民。所以以色列的亡国其实是对万民说的，是对你和我说，是示范给我们看，其实有一天上帝都会出巡，会再来到这个世界，对万民，对全人类施行审判。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不断经历这个世界万民是充满邪恶，充满罪恶。但是你知不知道是去到一个什么地步？最近我看一篇文章，是讲到全世界其中一个最邪恶的国家，你知不知道是哪个？或者你估不到，是美国。请留意，这篇文章不是其他人写来乱写来插他，不是的，是一位很爱国的美国人写回自己的国家，是痛心疾首的。就正如在2015年美国正式通过，大家记不记得啊？全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恋是反叛意识、感官刺激，是非常强烈的行为嚟。咁你话反叛边个？有边个可以反叛啊？反叛咪就系反叛上帝。亦都是将人权自由，我们经常说在后面，人权自由是上升去到完全失控，是恐怖的地步，亦都是对一切罪恶大开绿灯。来吧，绿灯就是过咯，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来的。来直接一点说，其实就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或者是走上那条不归路。情况就好像士师记所说，各人任意而行的。这个也是预备将来最后那位敌基督，预备他的出现，因为他都是任意而行的。所以你知道今日美国的本土罪恶就好像缺河的堤，一发不可收拾。最近美国有一个很年轻20岁的女仔，她怀孕，但你知道她是跟4男人一起住的，哪个经手都不知道，但是她公开她说要跟这4男人一起组织家庭。什么事来的？一起去抚养那个 BB， 是将传统的家庭伦理完全颠覆。不过他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的，其他人骂他，其他人批评他，置之不理，言下之意即是我喜意，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权亦都有自由这样做，其他人是不可以干涉的。这些是什么问题？是人权自由去到一个失控的地步。大家知道美国堕胎是合法的了， 已经几十年，所以你知道婴儿是胎儿的器官买卖，在美国是有很庞大的市场的。这件是什么事？胎儿的器官买卖。有一个女人说，她说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理由去选择堕胎，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她自己也有做，她就在堕胎之后，你知道就一条生命没了，那条生命是属于她的，没了。不过她一点内疚都没有，反而她感到她非常有能力，甚至觉得在堕胎完之后她自己就是上帝，又是完全颠覆破坏传统的家庭伦理。是什么问题来的？任意而行。有一个男人因为反对同性恋，烧了一支关于同性恋的旗帜。其实 你就这样骤眼看，是当然有错，他都要坐监。不过你估不到，就是这样，他只要判监15年、啊、是什么问题来的？今天这个号称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竟然可以败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些是主流媒体不会跟你说的，并且不只是他的事，是不断祸言，不断输出，延及去到其他国家。而这个临界点，这条不归路，就是同性婚姻。这个是直接冲住上帝一件事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即是说，就好像昔日对以色列，上帝对美国的审判，大概不是会不会，是时间的问题，是迟早的事来的。他们怎样输出去其他国家呢？最近就是真的最近的几个礼拜前，是一则的新闻，大字标题是这样写的：中国，就是我们的国家，祖国，中国官方罕见公开提及同性婚姻合法化，然后就引发讨论和猜测。不简单的，一个这么传统，这么重视家庭伦理的国家，我们的祖国，现在竟然都开始有官方，即是有代表性，正式公开来去讨论同性婚姻，是一件什么事？下一步会怎样发展呢？香港都不执书，最近中文大学做了一个调查，是关于公众对 LGBT， 这些是 short term， 总之是同性恋、异性恋炒在一碟，一个字很简称 LGBT，是了解公众对这件事的态度。结果有接近差不多一半 44% 是同意香港是应该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下一步会怎样走？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也都警醒关注这些事究竟会怎样发展。愿上帝赐福大家。